六姊妹平安，请包容我的广东腔国语。我那个国语呢，其中一个最有一些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就是我在俄罗斯牧养一个华人教会的时候，我就讲一个专题哈，讲那个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看谈那个恋爱。我当时发音发得不准，就谈那个乱爱。他们就哎，为什么这个传道人教人乱爱了？后来聚会完了之后，才有人告诉我是恋爱，已经太迟了。那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培训哈，我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这里说我是 the big question， 不论我们参加怎么样的培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回答的。就是说 formation of what kind of servant for what kind of ministry in what kind of church in what kind of world， 就是我们要培训怎么样的工人来从事怎么样的一个事工，一个侍奉，在怎么样的教会，也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那最后就是这个世界就知道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挑战，我们不能够重复从前的那一套，我们要读那个时代的精神，它给我们的挑战，然后来调整我们培训的路线。还有一个在怎么样的教会里面，也是每一个时代教会的情况不一样，所面对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也要回答，就是说我们培训的工人，我们希望他们来做什么样的事工。还有最后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个怎么样的工人？那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回答这几个问题，会影响我们培训的内容设计，还有我们背后很多很多的安排。那今天早上我的题目就是传人的灵命塑造，我会根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的我个人的思考作为一个背景来讲今天这个题目。当我准备的时候哈，我可以从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来讲这个题目。第一个就是讲得很理论，我可以讲一套怎么样做传人灵命塑造，比较像理论来讲。但是我在祷告里面，我就今天早上我决定用一个很个人的一个的出发，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个人自己的失败、软弱，还有破碎的经验，我在当中学习到什么功课，跟那个 formation what kind of servant 要塑造怎么样工人是很有关系的。那么我的大纲已经印在大家那个手册上面，我不会有足够时间讲完了，那么我时间一到我就下台了啊，就不拖啊。那么我首先就讲一点，就是这个题目哈，它一个圣经的一个 framework 一个架构。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哈，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就讲得很清楚哈。但是人犯罪，就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中就破损啊，创世纪第三章也很详细讲哈。那么主耶稣他救赎我们，得更新我们，就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是一个打错了啊。哥林多后书5:17，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表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整个那个神的形象的更新，而这个更新是一个整个我们成圣的历程啊。所以我们那个传人的塑造，就是在成圣的历程里面，我们慢慢的活出还有体验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表达出来。就是哥罗西书3:10说，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在基督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很简单，就是sketch 就是把这个一个圣经的这个 framework 啊，把它点出来，然后我就回到 我大纲里面这个灵命塑造有七个方面的一个的历程哈。好，我现在首先讲，就是说from commitment to integration， 从委身到整合这个历程。我自己是在1976年我信主，有20几年了。那么我信主的教会呢，是很重视那个委身的 commitment。 所以当我信主做基督徒之后，委身 commitment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不是个问题。我很早已经知道做基督徒是需要委身，付代价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信主之后就很努力啊，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很拼命的来侍奉主。但是我慢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委身这个 commitment， 不等于这个人生命里面有 integration 有整合。就是我后来我奉献读神学，当一个人奉献念神学，他的委身也是不用怀疑，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我就把它归纳成为几点啊。第一，我发觉在我里面还是有很多内心的冲突，很多 conflicts， inner conflict 在我里面。还有在我外在忙碌的侍奉世界，跟我内在这个人的世界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我在外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在教会忙这个忙那个，但是我里面这个人跟我外面的有很多不协调，也有很多里面的世界是不可告人的啊，里面有很多黑暗。在我刚信主有些罪啊，圣灵更新那个时候，我体验到有这种的得胜，但是我后来慢慢发觉他们重新在我里面再出来，他们没有就这样过去，他后来用不同的方法在我生命里面重新再出来。就是我里面缺乏一个在灵修传统里面所说的一个 center， 一个中心点。我用一节圣经来说明这个。那保罗在哥罗西书3:23，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我觉得这些经文本来它的向下文是用来讲那个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啊，但是它很能够说明我要讲的这个 integrated life， 一个整合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论他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出来，这个心啊，就是他人生里面这个 center， 他里面有一个 center， 他做事不是根据外面来反应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有一个中心点。然后他说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弟兄姊妹，我坦白我在这里承认，在我侍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回头现在看，我是做给人看，真的是做给人看。表面上是侍奉是为主做，但是我知道在更深一层我是要做给人看，我还是要透过我外面所做的来，英文所说的 impress 啊，就是给人家好的形象，也用来肯定我自己。也许我很重视别人对我侍奉的评价，常常因为人的说话那个心情很波动，很重视人家听完自己讲到教导之后那个反应啊怎么样。因为在这心里面我是为人而做，从一个做给人看到为主做，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历程，不是那么简单。但如果当我们真的像保罗这里所做的，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做，我们就发觉慢慢我们整个人生跟侍奉那个 center 在里面 就慢慢会建立起来，你发觉在里面会有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会有几个在我们侍奉上面有很重要的 implications， 影响是什么呢？我就从我侍奉里面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复杂，那个人事很复杂，特别我们主持很多会议哈，在会议里面这个人声音那个人声音，我们做领袖的就很容易在开会啊，在领导的时候就看怎么样平衡不同的人的意见。其实没有在里面聆听神在我们里面的带领。那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 center 这个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里面呢会有声音出来，指引我们在不同的决定、不同的事情上面要怎么样处理。那个 yes and no 做不做、对不对，在里面有这种定见。这个是第一个，我自己那个体验，还有在那个灵修超人里面，很多人因为有这种 centered life、integrated life 里面这种的体验。那么第二方面，当我们有这个 center， 有一个很重要对我们来说侍奉主的人那个影响，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爱，我们侍奉主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很深经历到主的爱，我们侍奉是很危险的。我们流露出来的是我们里面很多东西，我们的黑暗，我们那个要 control 要控制人，要高举自己，而不是神的爱。那么我相信今天早上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有信侍奉的人，我们很坦白说，就侍奉是很艰难，侍奉很艰难。我们不要太过 romantic 对侍奉，不论我们是回中国大陆或者留在北美，我们对侍奉不要太过 romantic 的想法。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爱，我们寻求人给我们的肯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失望，因为人家不能够给我们我们希望得到这种肯定，我们会里面有很多愤怒、不满、失望。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这个 center 经过长时间操练，能够体验主这种爱的话，我们就能够对弟兄姊妹、对侍奉有一种很 realistic 很真实的这种的期望，不会期望弟兄姊妹给我们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的东西。这个就是那个 integrated life 一个整合的生命，从那个 center 把我们所有的生活跟侍奉整合起来，我所讲的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讲的清楚没有okay， 这是第一个 dimension， 我从这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好，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一点，我还从另外角度来看那我问一下，就是在我们中间有谁已经结婚的你举手给我。好，请放下那我跟你分享，就是我那个 from commitment to integration， 我跟我太太的婚姻方面的意义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神引导呼召我们进入婚姻，也不是每一个人准备好结婚。那么那个 James Dobson 他是美国这个讲那个家庭婚姻就很重要一个领袖，他有一句话，他说 It's better to be single and unhappy than unhappily married， 就是你宁愿单身不快乐比结了婚不快乐更加好因为很多人那个体验就是一个不美满的婚姻本身就是个 living hell， 就是活的地狱，是不是但神如果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婚姻，婚姻可以成为一个很 powerful 很厉害的一个神使用的一个方法来改变我们整个人。我在85年结婚当我在众人面前我对我太太说我愿意跟你结为夫妻，从今以后不论 富足或者贫乏，生病或者健康，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一定跟你厮守，敬爱你，安慰你，尊重你，辅佐你，至死方分，绝无恶心。那我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对我太太讲这番话，立这个约，我对她的委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commitment？ 但是委身不等于 integration， 我跟她两个人的一个整合是有一很长一段路。那么王永信牧师从前跟我们同工就讲，他说在创世纪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说是哪一个体呢？是那个丈夫的体还是那个妻子的体？那个是常常那个问题。那么对我来说呢，就是我要成为我的体啊，那个东西就出来，那个大男人主义啊。当我说那个 integration 那个整合哈，很简单，就是英文说就是 from I to we， 从我到我们的历程。我结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发觉在我的心态里面还是我怎么样想法，我怎么样看，我要做什么，不是我们，没有跟我太太整个她的生命她的护照整合起来。在这个历程里面哈，有很多难处，很多破碎，很多眼泪。有一次那个格培里的太太啊 Ruth Graham， 她接受新闻记者访问，那个新闻记者问她 If she even thought of divorcing Billy Graham， 有没有想过跟格培里离婚啊，问那个她的太太。那么你猜她太太怎么说了啊？我读给你听啊。Divorce never， murder several times。 他离婚没有，从来没有想过，他知道他是组里面的人，组里面就从来不要提离婚，但是有几次要杀死他，谋杀他、okay。 我相信我太太也能够起共鸣。我亲爱的同工，我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一点，就是我们很需要服侍主，我们的婚姻一定要整合，两个人之间还有跟神的关系，不然的话这个会带来很多很多后遗症，很多问题。我最近我在主面前我反省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深反省，就是我太太跟我结婚十几年，她有没有因为我的缘故她的人生更加丰盛，还是她没有跟我一块更加好？我觉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从前还年轻的时候啊，虽然现在都还算是年轻，就是我很喜欢呢追求去到处听一些celebrities 一些名讲员讲道啊，觉得哎呀哪一个大讲员来讲道，我就很喜欢去听啊。但我现在没有这种的热情，我现在我看一个领袖，我只看两方面，我现在第一我看他的祷告生活，第二我看他的家庭生活，这两方面才真正看见一个人他真正的光景，其他很多都可以是很假的，很虚假。我今天早上我站在这里讲到，你怎么可以了解我呢？只能够看我祷告生活，还有跟我的家人相处，这个是骗不了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在外面侍奉主，在教会里面很忙碌，但是我们的家庭一团糟，很多夫妻已经彼此之间不能够讲话了，不是已经到了用警戒，无声胜有声， 不是，但是一讲话就吵架，而且没办法有话讲，没有话讲。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带到我们的那个塑造的那个历程里面。这个需要付代价，付时间。我过去就是有很传统的中国男人的这种想法，就是中国男人就结婚之后就可以放心去做事了啊，就是如果不是侍奉就做生意啊，就是侍奉主的，哎，结婚就专心去侍奉了。其实不，我发觉两个人的感情结婚之后也需要花时间来栽培，一定要花时间栽培，这个要放作你的优先的其中一个优先，一定要花时间栽培两个人的关系，也是能够越来越 integrate 整合。最后我讲上一点的时候，我在这里我要感谢主，主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我越来越感激。就是说过去我那时候我 take her for granted， 就是大家是理所当然的，但我现在在主面前更加真实。我最近也常常在想，就是说在人生里面哈，朋友来来去去，很多时候有些关系哈，十几年因为一个小的误会就完蛋了，那个关系是不是？但是我发觉就是真的帮助我人生走到底的就是我太太啊，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说王继学，你要对她好一点这个是第一方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from commitment to integration。 第二个历程啊，那个 journey 就是 from head to heart， 从头脑到心灵。我在整个那个成长的历程里面，我都很喜欢那个理论啊，系统分析 okay, 这些东西。那后来信主之后啊，我也是一样，就喜欢那个系统神学啊，很多就是抽象的思考等等，很多分析 okay, 就整个那个侍奉的那个形态哈，就是在头脑里面。我回头就说现在一看我整个侍奉的历程，我就发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个侍奉是从这里出发的。我准备这个讲章教导跟人谈话都是从头脑。我怪不得我现在呢，我没办法摸到人的心，没办法所讲的所分享的，没办法进到人更加心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需要，因为我只在这个地方，在头脑。那么其实当时我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不敢，我坦白说我不敢面对我里面有很多的感受，我不敢去面对。当我不敢面对我心里面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最安全的就是从这里来出发，去分析，去抽空的来讨论，把人看作一个理论啊来看一个问题，而不是进到人的心里面来跟人讲话。连我自己都没办法 in touch with my heart， 触摸到我的心灵，我怎么样能够在我侍奉里面摸到人的心灵呢？当时是我当时我是这个光景。神在这个历程里面他帮助我有突破，那个突破的方法就是用受苦，苦难，用苦难。那么你受苦呢，你受苦你就不能够在这里，受苦是心灵的感受，你一定要心灵在疼啊，你的心在疼，在流血。所以很多时候 我发觉就是神在那个灵修传统里面就用苦难啊来帮助一个人，就是从头脑到心灵，从心灵来接触自己，也接触别人。在整个历程里面，我就发觉我慢慢这个就被改动了，解冻，我完全用广东话了解冻。很奇妙，在这个历程里面，神慢慢帮助我能够对别人的那个碰看得出来人心里面是什么东西，就慢慢那个侍奉就那个形态就改变了，就要求主帮助在侍奉里面真正摸到人的心。那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不是要把那个头脑跟心灵 compartmentalize 把它分开，不是，圣经给我们这个完整的人观哈，很完整的、okay? 而是我是说我们不同的人因为成长的背景有一些我们生命的一些 quality 有些的地方是 underdeveloped 怎么翻译了吗，不是发展不良哈underdeveloped 有些是 overdeveloped 过分发展都不正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是 underdeveloped 一些是 overdeveloped， 我们需要一定要在我们侍奉里面把我们 underdeveloped 的要 develop， 不然他妈妈就会带来我们侍奉里面那个形态那个信息有不完整的地方，不平衡，不平衡。对某些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他的历程不是 from head to heart， 是 from heart to head、啊、他就是太缺乏思考，太缺乏思考，每一个人不一样、啊、但是我很喜欢就是那个有一个灵修传统他的讲法就是说我们整个那个成熟就是他说 carry your head to your heart， 把你的头脑带进你的心灵啊，这个也是一个整合的历程，但是这个不容易。好，我跟你分享一句话。这位姊妹哈，就是说，Elizabeth O'Connor， 她刚刚被主接去不久啊。她这句话，她的 "The journey from the head to the heart, as we all know, is the longest distance we will ever cover." 是从头脑到心灵，是一个最长最长一个历程。好，第三。方面的那个历程就是 from brokenness to healing， 从创伤到医治。我相信对所有要服侍主的人，那个操练对自我的了解啊，自我认识 self knowledge 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也是奥古斯丁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认识自己，好让我能够认识你，Lord, help me to know myself so that I can know you. 人生有很多的悲剧都是因为缺乏自我认识造成的。如果你对你这个人本身有更深的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侍奉不适合你，这个感情不适合你，这个决定是做错，因为你了解你自己，你了解你。在这个历程里面认识自己成长的创伤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受伤害的那个经验。我信主之后哈、啊、我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这个已经有那个研究的有证据的，就是说我们地上的父亲跟我们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神的这个形象，会有影响的，就是我们的 father image 在地上影响我们的 god image 啊，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我信主之后哈、啊、我发觉我是很拼命侍奉，很努力来做，其实在我心里面呢、啊、我也怕就是说我做的不对神也会拖他的鞋来打我的就是比较很强的体验到神的这个 圣洁公义管教对神的爱啊宽恕啊那方面体验不够，所以在我早期我的讲道里面，我的讲道也是很严厉的，很严厉。这个就是我里面的创伤影响我这个人的心灵构造，也影响我宣讲出来的信息不平衡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人家说哎，这个传道特别喜欢骂人，就我不是一个先知，只是里面有创伤。还有呢，我自己怕犯错，影响我就是我对别人的错处那个软弱，那个接纳那个程度也很低，那这是个投射，也是投射。OK， 虽然自己没有把那个鞋脱下来打人了没有啊，但是对别人的那个软弱那个接纳也是不够，这个都有关系，跟我这个那个长大的背景有共同的，有这个关系。还有我很多很多，就是我回顾哈，我就要在神面前整理我那个受创伤的经验，因为如果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我们不整理的话，它影响我们整个人经历更深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也影响我们的侍奉不平衡啊。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啊，其实我最怕就是你跟我说你没有受伤啊， I'm OK 没事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很难的，对很多弟兄来说就是承认我是一个受伤的人，我里面有伤，我需要医治。主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要承认，然后邀请他来医治我们的伤口。那我在这里就不能详细讲这个 how 和我下午这个 workshop 才讲。那么我就发觉，就是说我们有伤害有伤口给神医治之后哈，它反而成为我们最强的一个地方啊。你最破碎的地方让神摸到医治了，就反而你最强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本来他很难就是经历到神的爱，他给神医治，他对神的爱有新的体验，这个人讲神的爱就讲得很深很深刻。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伤口里面，每一个伤口里面都有一个神的信息在里面纹样，每一个伤口都有一个神的信息，要等候这个被医治的人要释放出来，成为别人的医治。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在神面前来寻求，还有不要太过忙碌，不要太过忙碌。有一次我跟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很资深的一个同工有交通，他的那个创伤啊已经很明显，我们都看到出来怎么样影响他跟人相处，还有他的侍奉的形态都太明显了啊。那么我有一次我跟他谈，很深入的谈，他也承认，但是我很难忘记他当时对我讲几句话。他说，继续，你讲的都很对，我也明白，但是我没空啊，我没空去处理这些问题，有太多工作要做，我没空。哇，当时这句话很深的在我脑袋里面，我觉得这句话也带有很多人的光景，我没空，我没空。将来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的伤口会把我们来到的地步，就是完全把我们 paralyze， 瘫痪我们哈，瘫我们，我们动都动得不得了，没办法动，我们整个侍奉就缺乏那种真正的属灵的感染力，生命改变的果效。所以不要等啊，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我们要寻求医治，越早开始越好。第四方面 OK， 那么讲第四点之前，我 第三点我再补充一点，我就跳到去第四点了。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会有很多是领袖哈，就是将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会我们叫 recruit 同工啊，请同工啊，建立这个团队。我建议大家，你在那个你要了解这个人啊，这个可能你要聘请他这个同工啊，啊请他加入你这个 ministry 啊，你在 interview 在面试或者是跟他上去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问的，这个像我现在我 interview 一个人，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请你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怎么样影响你，那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你现在在神面前你知不知道有哪些就是你过去成长背景家庭背景带给你的影响，你是需要要更新的，你知不知道？我们看一个人一个同工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就知道他有没有这种很深的自我了解。而这种自我了解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没办法请一些没有伤害的人，这个世界没有这种人的啊。但是最重要就是他了解他的需要，我们在这个 teamwork 里面就能够根据他的需要来帮助他在侍奉这个过程里面来成长，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个就是我特别就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哈。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点， From being activistic to being contemplative， 从忙乱到静观。好，我那个时间到了，我就讲完再讲完这一点。 OK， 我在1987年就牧养教会啊，开始牧养教会。在我牧养教会的整个历程里面，我发觉我那个人就堕落了啊，就堕落。那个堕落的表现有两方面啊，第一就是我发觉我对人呢、啊，对人那个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就是我发觉我看见一个人，我首先就想到我怎么样用这个人。因为教会哈、啊，教会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如果你在那个机构或者是你在每一个 ministry 都发觉有太多东西要做，但是做工的人少，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哎，有人就来帮助我哈。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来一个新的人啊，他介绍自己之后，哎呀，我想，哎，这人可以在那个就那个岗位来帮助我，在教会里面啊，我就说糟糕了，完蛋了，这个。当一个传道人看见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不是想到怎么样关心他，而是想要怎么样用他，就惨了，就惨了。哦，我觉得如果我们读那个福音书，主耶稣看见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不是哎，这个人可以做我司库，那个也做我灵修，啊，都不是，他总是要爱这个人，医治他，干强他，然后才邀请他来侍奉，是不是？哈。那么第二方面呢，我就发觉我堕落了，就是在很忙碌的那个侍奉里面呢，我第一常常牺牲就是我的灵修时间。我灵修时间，我坦白跟你说，就是我曾经试过有一个星期我都没有认真正祷告灵修，就 running on empty， 就是里面很空洞的，自己也觉得有的时候讲完道之后下来都觉得，哎呀，刚才你居然讲这些话那么虚伪虚伪。那么还有自己那个灵性很肤浅啊。那么我觉得我还记得我辅导有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听他的问题哈、啊，听他讲完之后，我心里面说，哇，其实你的问题我也有啊。我也没有出路，也没有出路哈。是这一种的一种的灵性的一种的破产啊，一个 spiritual 的 bankruptcy， 就使到我灵命有一个转机哈、啊、 就是在1988年，或者1988年，我还记得，就是说我跪在我的教会，那个十字架下面，我就流了眼泪，我就对神说：“主啊，我从此以后，我宁愿工作做不完，我也要领袖先与你亲近。”那么十几年了，现在已经，我回头一看，那个怎么样？那个 report card 啊，那个我还是有软弱，但是总的来说，主有恩典给我，能够忠心我那天跪在那个地方所做的那个 promise。 我有一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我很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是累烦扰，但是不可晓得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只有一件是不可晓得。我很希望能够保守这个事情。我现在也慢慢学习，就是说不要看自己太重要，以为自己不做就完蛋了那个工作啊。那么我还记得，就是说美国有一个，从前有个 chaplain 叫 Peter Marshall， Peter Marshall 啊，他有一次他生病，他住医院了、啊、他住医院，那么就有人就问他，就说哦 Peter， 你在生病的时候啊，有没有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那么 Peter Marshall 就说：“我要有啊，我就学到就是 God's kingdom is marching on without Peter Marshall， 就神的国度没有我还在前进，还在前进。就说我们需要可以停下来。”可以安息下来，在主的面前保守那个只有一件事的空间，来深化我们的灵性。我那个题目说 From being activistic to being contemplative， 这 contemplative 这个经观这个事情是很简单，就是个怎么样，就是 long and loving look， 这个就是 contemplation 那个意义啊，就是很深情的来看，很深情的来看， long and loving look。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停下来，很深情的来看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有些时候我发觉我也很久没有好好看我的孩子，好好的看我太太，看我的同工，看我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啊，我们要停下来看人呢、啊，看人，这样才保守我们。我们侍奉，不要给那个事情、那个 projects 啊，把完全夺去了我们真正的那个焦点。所以我邀请你在这个营会里面，对一些人很深情的看看他，啊 ，long and loving look 来看。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没有什么话，就是 long and loving look， 对神看着神，看着神，这个就是默观。好，我第五点就是从批判到怜悯，那个英文是打漏了一个字了，就是 from cynical criticism to compassionate commitment， 就漏掉 commitment 这个字，从批判到怜悯，是我觉得一个传人的塑造，我们需要走这条路。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请特别注意主耶稣上面这个祷告，圣父啊，求你恩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教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然后呢，再重复21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然后要出现就是23节， 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主耶稣三次提到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合一，而且他讲到就这个合一就表达圣父圣子圣灵啊，他本身三个位格这种的 fellowship 啊，就是这个神学的基础。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合一的话，我们没办法教人相信这个信仰是个真正的信仰。他说教人可以信，就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缺乏合一的话，我们就败坏了我们的见证。那另外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第五章第九节，马太第五章第九节是登山宝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前面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蒙连续。从批判到怜悯，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吵架，吵得很厉害，就那天我就回家，我就躺在床上面，我就突然间躺在上面，我就祷告，就神让我一幅一幅图画，就是我侍奉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每一个跟人有冲突的那个图画都在我面前一模一模出现。我跟人常常有冲突，在我侍奉的历程里面，我那天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哭啊，我就看见我原来是个这样的人。我就问主啊，我怎么办啊？怎么我会这样？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struggle 啊，过去。那么在教会整体来说，如果我用北美的这个环境来说，根据那个林慈信牧师他一个估计哈，北美华人教会有差不多一半那个堂会是分裂出来的，就是吵架然后就带一批人出来啊，就说主的带领啊。我自己侍奉的教会那个系统里面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教会分裂，一个教会变成后来三个教会。那么有些人说感谢主教会增长，那我觉得我们神总可以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带来祝福， bring something good out of the worst， 但是这个不荣耀神，不荣耀神。那么王牧师也知道，就是在普世来说，教会不和，弟兄姊妹领袖之间不和，这个也是很普遍。我还记得王牧师在尼泊尔跟那些同工啊，那些同工分裂对立，王牧师要把他们拉在一块，要在喜马拉雅山去普传那个福音，就叫他们一块，我们一块来祷告。他们说不行啊。那王牧师说，那么可不可以一块吃饭呢？可以。那么就先吃饭后祷告，然后再大家沟通，然后就结果化解大家的这个矛盾，然后又联合的全国的那个聚会，所有教牧人员在一块同心为了福音遍传。我不知道你在你个人侍奉历史里面，你跟多少人有冲突，你看你的历史啊。我在这里面说，为什么我们传一个和好的福音，一个 gospel of reconciliation， 但是我们中间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我们说相信一个和平之子，那个 prince of peace， 但是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那个争斗啊，就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分享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帮助。这句话是 E. Stanley Jones 啊，他是上一代在印度一辈子传福音一个宣教士啊。他说 ，Men 就是包括 women 哈、啊、 包括姊妹。Men cannot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along with themselves. And they cannot get along with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along with God. 我可以把它这样翻译，就是说，我们跟人过不去，因为我们跟自己过不去。我们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们跟神过不去。那我今天早上那个焦点特别放在，就是说 ，Men cannot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along with themselves。我们外面的斗争，反映我们里面自己这个人内在的斗争。我们外面跟人的冲突，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冲突一个延伸 ，extension。Our inner conflicts. 为什么我们总喜欢批判人呢？其实因为我们在里面不断批判自己，定自己罪。为什么我们每逢表达一种观点，总带来一种分化，在我们表达过程里面，一讲出来就有分化的这种 side effect， 就把弟兄姊妹就分开两个阵营，因为我们里面这个人分裂。我们里面有太多分化跟对立。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肯定一个事情，总要 put down 其他一个事情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时候我们表达的时候，肯定一个真理，就要否定另外一方面啊，就 put down other people。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这种不平衡。所以真正要处理我们那个冲突，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有真正那种的和平，那种平安。为什么我常常拿石头丢人呢？啊，因为我们里面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真正的怜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时候就丢石头丢人。除非我们很深在里面经历到神的怜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石头啊放不下。我们里面那么多的自卑。那么多的恐惧，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过程里面呢，你很容易觉得人家会 threaten 你，威胁你，你一保护你就要跟他冲突，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就为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在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给我们一种很深的信念，就是 God protect me， 神保护我的 reputation， 我的 ministry 各方面都在神底下，我不需要来保护我自己。尤其我跟王牧师就是分享，我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同工之间的冲突啊，我就发觉是很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同工缺乏安全感，里面缺乏安全感。当我们缺乏安全感，很深的安全感的时候，就很容易觉得旁边的人是一种威胁，是威胁。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内心里面，很深在灵修，在独处里面领受这种怜悯平安。我们内在的冲突化解了，我们外在的冲突就能够减低，没有别的路。好，很多那些讲那个conflict resolution 都是外面的这个 technique， 有表面的东西，但是没有进到里面去。所以求主平静我们里面的风浪，理顺我们内在的矛盾，也让我们保得他的慈爱跟怜悯，以致我们停止彼此来批判，能够有怜悯的心。另外一个，我们喜欢批判哈，批判人，啊，他一站在台上讲话，我们在上面就跟他辩论了，批判了。Okay. 很多的这种矛盾，另外就是我们缺乏一种开明的，这种的心胸跟态度。那么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环教会里面我很佩服的一个人物，就是藤金辉牧师，他讲。要一番说话，我把它打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开明的态度，还有眼光哈。 那虽然我的国语讲的话我都把它读一遍了，我觉得这是个很深度的用反省。我们来看一下，能看得见吗？好，那么唐牧师他分享说，他说前面他有一个 introduction， 他说福音信仰说从开始都末了都是站稳在信心的立场上面，用信心接受上帝的存在，用信心接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赎还有真理，用信心接受将来的复活，用信心接受圣经里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在站稳信心的立场以后，我们应该有开明的态度还有眼光。那他上面就讲了，我们注重培灵也同样注重神学，我们注重品格和灵性也同样的注重学术，我们注重圣灵的能力也注重计划还有完善的组织，我们注重祷告也注重工作，我们注重信心也注重忠心还有坚持、啊、我们注重灵异也注重正确的解禁原则，我们注重恩高也注重谦卑向别人学习，我们注重传福音也注重社会关怀社会责任还有见证，我们注重坚定的立场也注重对别人的尊重，我们注重基督救赎的绝对性也尊重其他的宗教，尊重并非同意，还有下面我们注重个人与主的关系也注重群体与主的关系，我们注重传统中的精华也注重时代的特性，我们追求合一与合作也欣赏各宗派的优点。啊，最后他有一个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狭窄的偏见、自义的态度、消极的心态 negative mentality、 偏激的路线、排斥的作风、论断的习惯、谩骂式的批评、小圈子的反理，跟求主赐给我们接受忠告的大量、受批评时的谦卑、被误会时的忍耐、矫正自己时的勇敢、被十架时的喜乐，这些都是开明的要素。我自己的渴望就是神帮助我们培养这种开明的这种的态度跟生命。在这里面我最觉得关键一个字就是那个最重要的 both and、啊、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思想那个态度就是 either or， 就是这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缺乏一种的平衡呢、啊、一种持平，就是偏激的领袖能够吸引人，但是不能够带领人进入成熟。只有平衡成熟的领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还有那个丰盛。我祷告我自己在神的怜悯底下能够常常保持持平。再用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归荣耀给神跟我们对人的信仰，这个也是可以 both and 同时的。当我们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不等于我们说不归荣耀给神。像有一个姊妹她弹琴弹得很好，那么有一天那个牧师就跟她说称赞她，她说你弹得很好，那个姊妹就说不我什么也不行啊。那么那个牧师说，我不是说你行啊，我是说主在你身上我看见他的恩典跟美丽，这个是一种平衡。我希望神能够帮助很难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保守这一种的平衡。我也鼓励大家多了解跟你长大那个背景不一样的传统，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眼光。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灵修传统，我们不一定会跟随他们的路线，但是我们要有了解，以及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工作是那么宽那么广，不是只有一条线，就是我那条线。 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宽度，才能够走下去，能够生，能够整个教会可以很稳。那么我自己不是灵恩派，我英文说就是说 charismatic is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我不是灵恩派，我走的灵修路线不是灵恩派，但是我明白灵恩灵修观它的优点在哪，它的缺点在哪。有些人他对从这个路线里面会得到帮助，我们更加不能够否认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现在普世教会五旬节中还有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主流啊，你知道吗？很多地方那个福音传的最强烈、最有传福音负担的地方，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但是华人教会就很多时候不一样，追求灵恩的不传福音，就追求经验。所以我是说，我们有一种平衡，不要一棍打死，就是不行，就是我那条线。这个很重要，那也不要扣我帽子说我鼓励你追求灵恩，我没有啊。我就说我们要了解不同的属灵传统，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尊重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他的领受，我们尊重。那时间到了，我就再补充几点。但我们要从批判有怜悯的心，我们需要在心态上面，我们还需要有了解。就是说，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个老师他讲这两句话，也对我很有帮助。他说，没有一个人全面掌握明白所有真理，没有一个人全面掌握明白所有真理，所以我们要谦卑。他跟着下一句，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他明白的真理，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他所明白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宽恕。真理那么大，我们能了解的已经不多了，在也不多的里面，我们真的做出来的更加小，所以我们彼此需要谦卑跟宽恕。我们不要以为真理在我的口袋里面，真理在上帝里面，我们一块来寻求。我们也明白，我们常常那个批判力永远是高过我们创造的力量。批判很容易，非常容易，就是我们都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主席应该做的，有怎么做一个好的主席，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上来就懂得做啊。但是我们在上面就会根据我们懂得的来批判。很多人我以为懂得讲就已经做到了，其实不。还有，我们不要常常用我们的长处跟弟兄姊妹、别的弟兄姊妹的短处来比较，那这个也是我们容易批判的时候啊，是一个习惯。好像我领事领得好，我就跟人家比较他领事啊，我比得好，但是在其他方面你的恩赐就没有他那么强啊。但我很习惯把我们最强的地方跟人家最短的来比较，当然你强人在上面了，好像保持一种虚假的一种的感觉啊。这是里面一种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放下的一种的态度。最后，我们要了解弟兄姊妹一些难处，软弱，他那个成长的背景。有些人可能也很看不起他，讨厌他但是有一天在主的台前，你会很 surprise， 原来神给他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他打一场在地上的时候比你更加难的一个 is fighting a much difficult battle than you。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像有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常常人家觉得他不像一个男的，不像个男人 就是没有主见，也不能做决定，啊，优柔寡断。那么其实在这个弟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妈妈什么都替他安排，都不需要他决定。他在这种环境长大，他就没有操练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了解他从这种成长背景过来的话，我们对他那个情况就有怜悯，就怜悯。对一个很健康的人走100公尺很容易，对一个有残废的人，他慢慢的走，他走完了，我觉得不一样，他在神面前领受更多的信心跟相知。我们很需要要了解一个人，你看见他一个毛病一个软弱，要有怜悯的心，看他那个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不要那么快就定他的罪，审判他，丢他石头。我自己希望我们今天来的领袖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在心里面立一个志愿，这个也是我在神面前靠他的恩典我立的这样做啊，愿我这一生的侍奉不因为我的缘故带来分裂。冲突是避免不了，但是要解决，要领袖要和好，但是不要来到地步分裂，不能再同工。像昨天晚上杨牧师说同工同工，这是消极的，积极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和平之子。